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预期将提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海利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第27届美中商贸联委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落幕。分析认为，川普上任这一对话机制乃至美中关系面临不确定性与复杂性。
奥巴马总统向21人颁发总统自由奖章，这是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给非军人颁发最高荣誉。
美国感恩节前夕，一家当地团体的志愿者与刚刚被安置好的难民邻居们共进感恩节晚餐。
中国时间11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节目一开始，首先还是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尼基·海利周三获得了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的提名，即将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海利是印度移民的女儿，今年44岁，是美国目前最年轻的州长，但她在外交政策方面没有多少历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是内阁级别的职务，海利将是川普挑选出的内阁级别的官员中的第一位非白人成员。海利在党内的初选阶段呢，并不支持川普。与此同时，当选总统川普还宣布提名大力推行特许学校的贝特西·德奥斯出任教育部长。德奥西来自密西根州，是美国帮助儿童基金会的主席，这个组织大力推动扩展特许学校和学校的券项目，和教育券项目，让学生使用纳税人的钱去上私立学校。尼基·海利和贝特西·德奥斯是川普任命的头两位女性内阁级的官员，他们的任命需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三在蒙古访问时，表达了希望与川普见面的意愿。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的，我们来看呢，达赖喇嘛希望会见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消息呢，想必会激怒中国。中国将这位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视为分裂分子。
正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访问的达赖喇嘛星期三表示，他有意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见面。当被问到对美国大选的看法时，达赖喇嘛说，长期以来他总是认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国家。
竞选期间，我感觉到候选人有更多的言论自由，一旦他们当选，由于他们责任在身，他们就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告诉大家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工作，因此我不担心。我期待着明年去见这位新总统。
不过达赖喇嘛承认，去美国有一定的困难。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国际访问再次作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说，
让14世达赖是打着宗教的幌子，长期在境外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他以政治领袖自诩，但却不在寺庙里专心修行，满世界跑，谋求会见外国的领导人，企图破坏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进一步认清达赖喇嘛的反华分裂本质，要妥善慎重地处理涉藏问题。
蒙古国外交部在给蒙古通讯社的一份声明中说，蒙古政府跟达赖喇嘛这次访问毫无关系，这是蒙古国佛教界安排的访问。达赖喇嘛2006年的蒙古之行后，中国一度取消了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的航班。
那我们再来看呢，达赖喇嘛上个星期五是，也就是11月18号抵达蒙古的，他跟蒙古的佛教领袖见面，那么星期三上午离开蒙古。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注呢，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在任的8年期间呢，虽然是北京一再警告呢，这会损害两国的关系，但是他是曾经4次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 最近的一次是今年的六月。那么另外呢，还有蒙古方面的消息说呢，因为这次会面呢，中蒙之间的这个政府间的这种会谈呢，已经被中方啊无限期的取消。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则报道的详细内容。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我们来看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三对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这样的计划表达了不满。
我坦诚相告，我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能无法实现感到不悦，我不知道谁会因此受益，我不想做出预测，我只知道一件事，以后不会有其他贸易协议，即便有，这些协议也不会由于 TPP 和 TTIP 一样的标准。
川普在星期一发布的一个视频讲话中表示要退出 TPP， 他称这项协议是一个潜在的灾难，而退出协议是他就任总统后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川普还说，他希望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贸易协定。奥巴马总统是 TPP 的主要支持者。
好，美国的选举呢已经结束了两个星期了，美国国会呢目前已经进入了跛脚鸭会期。那么虽然国会议员们在感恩节这个周呢是处于休会的状态，不过呢还是有许多重要的问题亟待议员们下个星期回来以后呢立刻开会讨论。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人民记者李毅华，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毅华你好。毅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新政府上任之前，目前是已经处于这个跛脚鸭会期的国会啊，到底有哪些重要的议题需要关注？
好的，林森，在选举过后呢，这个国会从这个十一月到这个隔年的一月这段期间呢，就称之为这个跛脚鸭会期。那么这段时间国会仍然会照常的运作，但是一般普遍认为跛脚鸭会期的这个国会很难有太大的作为。不过尽管如此，国会目前呢还是有许多的议题迫在眉睫，急需处理。首先呢，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个国会必须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2017年的财政年度的这个拨款预算。2017年的这个财政年度其实早从六个星期前，也就是这个十月一号开始，而国会至今只有通过了13项的拨款法案。那么目前为止，美国政府运作的这个临时拨款法案即将在12月9号到期。如果国会没有办法在期限到期之前通过新的预算案，那么国会至少必须要再通过另一项这个短期或者长期的这个临时拨款法案，来避免政府关门的命运。那么根据这个美国的这个新闻，美国新闻报道，一般的分析人士认为，国会呢很有可能会在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使政府能够继续运作到明年的3月底，并且由新的国会来决定新的财政年度，也就是2017财政年度的这个开支水平。那么第二项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国防授权法案。国防授权法案其实是过去54年来国会每一年都通过的这个法案。那么根据这个美国媒体国防新闻网 Defense News 的报道，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麦凯恩曾经表示，他有信心2017年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能够在最近就获得通过。那么与此同时呢，众议院方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议员呢，也在最近表示，他对于2017年的国防授权法案能够通过的持这个正面的态度。那么尽管这个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都表示，目前双方在这项法案已经接近达成共识的状态，不过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有关的正式宣布。比较值得关注的是说，目前两党的议员都已经同意在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另外新投入90亿美元，提供给海外应急作战行动计划，为包括这个8000名派驻在阿富汗美军等海外作战的这个人员提供经费，并且增加备战能力。那么第三项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水资源开发法。那么水资源开发法案呢，是今年9月底共和民主两党争执不休，差一点造成政府关门的这个议题之一。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说，这个美国政府曾经承诺这个会持续的解决包括弗林特市的水资源问题，还有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水灾的问题，还有寨卡病毒的问题。那么国会在今年9月底通过的这个拨款法案也包括了这个相关的研究经费，因此呢，国会预计也会优先讨论有关的法案，防止这个研究经费的中断。以上这3项议题就是目前我们掌握到国会最有可能在跛脚鸭这个国会会期当中呢进行讨论的议题。林森。
好 好的，谢谢易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有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正在加紧备战，准备武力夺取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华盛顿媒体《华盛顿自由灯塔》周三发表了长篇报道，标题是日本情报机构告知美方，中国计划几年内拿下尖阁列岛。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这个最新的动向。也欢迎海涛再次和我们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那么《华盛顿自由灯塔》的这个消息来源是什么？
他是这么，他这个作者呢，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这个《华盛顿时报》和《自由灯塔》这个外事记者比尔戈茨。他呢，从最近从美国国防部得到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呢是日本防卫厅一个研究室和美国国防部其实是一个双方的一个合作的一个项目。在这个文件当中呢，在这个报告当中呢，这个比尔戈茨呢和华盛顿自由灯塔呢，他们就发现了说，日本方面认定中国在未来的一些年内，他们特别指出是哪几年，三年五年都没有说，就是有可能要采取行动，用武力来拿下钓鱼岛。这是什么说法呢？就是说现在钓鱼岛上本来也没有人，就中国在现在是实际控制在日本手里，日本的自由的这个船呢经常在那边游弋，你中方的船一靠近他就把你逼走了。那么现在这个意思就是说，再过五年，就是在钓鱼岛周围游弋的船就不是日本船而是中国船，就是实际上控制了钓鱼岛地区。这是他这个报道的主要内容。
那么除了这个结论之外，这份报告还有哪些信息？
他主要是就是他提出了这个报告很长啊，就是英文大概有八九页长。他这个主要提出就有这么几个观点。他说就日本方面对中国海监船和海警船还有海军力量，就是海岸警卫队这些人员的数量、海军的船只的质量、数量等方面研究，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个几年当中，特别是他们从2013年到2015年中，他们认为中国在这个东中国海的这个海警力量、海监力量、这个各种数量和军队的这个军舰的数量和人员的数量都在大大的增加。他比方他举例说，他说在2013年到2019年呢，就是在当地的一些岛礁上，特别是中国在海上的一些钻井平台的一些上，他把这些钻井平台用于军事目的。他说2013年当地只有4个钻井平台，那么到了2015年就有16个钻井平台，那么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其实他说那个地方你用不了这么多钻井平台，钻井平台的经济用途价值并不大，而且中方的显然的意图是来把这些钻井平台用来作为军事的这个目的。除此之外呢，他就罗列了中国的这个海监船的数量从多少增加多少，中国的海岸警卫队人员从多少增加了多少。他说再过几年，他们中国这个海岸警备队，他们叫海岸警备队，实际上中国等于是海监船的他们那批人员，就是要比日本自卫队在钓鱼尖阁列岛的人数要多出一倍，就是从数量上质量上都要压过你。这是这个就是这份报道，就是美国国防部和日本这个防卫厅他们这个共同报道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论据吧。
那么在这份报告当中，有没有分析未来中日在解决钓鱼岛的这个问题上是会必然的走向战争呢，还是会有其他的解决方法？
因为这个报道呢，显然它是一种就日本方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比较右翼的一些，就是比较保守的一些报道。那包括华盛顿自由灯塔也好，记者比尔戈茨也好，他们是属于一种比较这个保守的。他们认为就是最终这个就是这样的发展下去，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是必然的，就导致中日双方发生一种这个冲突。那么这篇报道就是《华盛顿自由灯塔》这篇报道，他提出啊，就是说，美国国防部的立场和美国白宫的立场有时候是不太一致的，实际上是应该一致的，他们都属于美国政府嘛。但是白宫的就是五角大楼的一些报告和美国政府的一些公开的立场，有的时候却有一些不一致。那么他指出了这种不一致性，就是认为美国的军方呢，就是可能就是和日本的这个防卫厅方面和日本的军方有更紧密和合作的关系，而且在这个态度上和认识问题的这个观点上，也比这个就是政府方面就是非就是文官方那方面要更为这个一致一些。对，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的，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美国传统节日感恩节的前一天，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白宫最后一次赦免了两只美国国家火鸡，而这次赦免火鸡仪式当中呢，白宫赋予了两只火鸡鲜活的人格。美国感恩节前夕，一家当地团体的志愿者与刚刚被安置好的难民邻居们共进了感恩节晚餐。
是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二向21名个人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这是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颁发这一国家最高级别的公民奖项。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三对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计划表示不满。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表示有意跟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见面。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向21名个人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这是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颁发这一国家最高级别的非军事奖项。获颁这一殊荣的人士包括慈善家、艺术家、活动人士、科学家等等。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萨利纳斯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表示，自由勋章是为了彰显每个公民都能够帮助美国成为更好的国家这一理念。
今天我们表彰那些提升了我们信念、增强了美国的团结以及推动我们进步的这些杰出的美国人。
获奖者中包括一些在娱乐、体育、艺术、科学和慈善界的知名人士，其中就包括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和他的夫人梅琳达·盖茨。这对夫妇创立的基金会为提升国民健康水平以及抗击贫穷和饥饿提供了360亿美元的资助。此外还有其他的知名人士获此殊荣，卡里姆·阿卜杜尔·贾巴尔这位篮坛传奇中锋还因在社会公正的问题上勇于发声而为人所知。
这名美国人让我们所拥有的最基本的自由和我们所追求的最崇高目标都显得熠熠生辉。
此外，奥巴马总统还将这一奖项授予了诸如汤姆·汉克斯、罗伯特·德尼罗以及罗伯特·雷德福德等著名演员。建筑师林英就是其中一位获奖者，他设计了位于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墙。
越战老兵的纪念墙改变了我们对于纪念碑的理解，它更影响了我们思考牺牲、爱国主义和我们自己的方式。
搞笑节目主持人和演员艾伦·德詹尼斯获颁这一奖章时感慨万千。德詹尼斯宣布自己是同性恋，并且以这一身份出现在电视屏幕中的举动创造了历史。奥巴马说，每一名获奖者都以一种触及个人的强有力的方式感动了他。他表示，这些获奖者提醒了所有美国人，多样性是帮助美国实现伟大的重要因素。美国之音萨利纳斯白宫报道。
星期四，也就是11月24号，是美国传统节日感恩节。奥巴马总统星期三的时候在白宫最后一次赦免了两支美国国家火鸡，而这次赦免火鸡的仪式当中啊，白宫赋予了两只火鸡鲜活的人格。我们来看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正在白宫的门前，大家可以从我的身后看到这个施工现场，就是明年一月即将上任的新总统唐德川普就职游行所需要的观礼台。而今天在白宫所举行的就是现任总统奥巴马最后一次在感恩节赦免两只火鸡的仪式。我们看到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次陪在奥巴马身边的不再是他的两个女儿，而是他两个年幼的侄子。奥巴马开玩笑说，他的两个女儿因为受不了他的冷笑话，所以决定不来参加，而奥巴马一直也是沿袭了他的风格，是整个现场在20分钟之内都非常的风格非常的轻松和诙谐。我们了解到，历年被选入白宫的两只火鸡都有非常可爱的名字。今年的这两只火鸡名字叫 Tater and Tots。Tater Tots 是美国的一种油炸的薯饼的小零食。我们了解到，这两只火鸡的其中一只 Tots 是根据通过白宫在社交网站 Twitter 上所发起的投票活动，以51%的支持率，最终正式成为这个接受赦免仪式这只火鸡。一天前，白宫公众号发起的投票，并展示了这两只火鸡的个人信息。这两只火鸡均为雄性，身高和体重均相似，他们都来自爱荷华州一家专业饲养火鸡的农场。而这两只火鸡的性格则迥异。 Tater 的叫声雄壮，而 Tot 的叫声自信。 Tater 的步伐趾高气昂，而 Tot 的步伐泰然自若。但我们了解到，由于网友对这次火鸡这个发起的投票表示不满，他们在底下留言说，白宫你别逗了，我们都应付不了这次大选，你还是让我们来投票选出哪只火鸡该去死。而白宫在回复的时候说，请大家不要担心，这两只火鸡最终都会被送到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动物和家禽科学系，将会有专业的兽医和学生们对他们进行照顾。令我们难过的是，由于这些火鸡都是人工饲养的食用火鸡，它们的体型过于肥大，它们的骨骼和它们的内脏无法支撑他们的体重。在被赦免的历年在被赦免的火鸡，在几天和几天到几个月之间都不幸的去世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在享受家庭团结美好时光同时，共同祝福我们的 Tater 和 Tots 能避免于难。主持人，
我的同事记者尼亚在现场的连线报道。
就在美国人本星期欢度感恩节，华盛顿近郊的一个团体把志愿者和社区的民众与难民邻居们聚集在一起，享受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感恩大餐。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从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发来的报道。
这并不是典型的感恩节，不过在维吉尼亚州的阿灵顿，新近抵达的难民的家人朋友聚集一堂，品尝这种美国特色的节日大餐。
I'm really happy.
跟难民们一道共事，我真的很高兴。
基迪斯特·特斯法耶夫在埃塞俄比亚发展协会的帮助下来到美国，这是一家非营利组织，帮助难民寻找工作、学校和安家地点。这次感恩节晚餐是为了欢迎新邻居，其中有些人上个月才到。
America is for everyone.
美国是为所有人的，所以我们把爱献给他们，这就是晚餐的项目。
That's a dinner program.
人们聚集一处，围绕着餐桌，这道感恩节晚宴也算是某种多文化自助餐。
我想这是我第五次或者第六次感恩节了。
最初来自巴基斯坦的萨蒂卡利·海达里带着19岁的女儿来到这里，
在屋子的另一边，来自斯里兰卡的桑德拉一脸欢笑。
很好啊，我看到了这么多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食物。
餐桌周围没有任何政治争吵，人们在这里亲切交谈，品尝美食。
When people share food,
人们一到吃饭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突然之间，大家发现他们的共性要大于差异。
埃塞俄比亚发展协会的主任说，这一项目过去30年来办得这么红火的部分原因，就是欣然接受这种差异。
我们在难民在安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把他们融入社区，作为融合过程的一部分，没有什么比向人们介绍感恩节更好了。
这些家庭怀着对未来的希望聚在一起，同吃同饮，这也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美国之音伊丽莎白·切尔诺夫为今天亚洲阿灵顿报道。
在感恩节这一天，烤火鸡啊是全美国千百万家庭传统感恩节大餐的一个重点的菜肴。不过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叫做阳泉动物保护区里面呢，却并非如此。那么在这里呢，访客们可以和火鸡一起吃午餐，庆祝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数百人参加了这场与火鸡一起过感恩节的活动。
每年感恩节，千百万美国人与家人朋友相聚，庆祝这个节日，同时对他们得到的所有祝福表达感谢。对很多人来说，这个节日的一个重点就是享用传统感恩节食物，例如青豆和红薯，还有巨大肥美的火鸡。火鸡通常都已经切好，与甜料和许多味道浓郁的肉汁一道呈上桌。不过在马里兰州珀尔斯维尔的阳泉动物保护区，人们没有烹饪和享用火鸡，而是照顾和庆祝他们的生命。18年来，访客们都和火鸡一道吃饭，享受一场特别的感恩节前野餐。这是一场备受欢迎的社区活动，由保护区共同创始人特里·卡明斯和他的团队一同组织。
我们很喜欢举办这个活动，因为这是个很好的方式，让人们出来庆祝一个一点都不残忍的感恩节，而很多人都没有机会和他们的家人去这么做。
这同时也是一个好机会，给人们教授有关火鸡的知识。
我们想要给人们展示，每一只火鸡都有自己的性格，它们都很棒，它们就和猫和狗一样，它们就是一种宠物。我们还想通过一场全素食的聚餐，让人们看到不吃动物也同样可以享受美味的食物。
访客们享用着这顿没有肉类和奶制品的野餐，他们中的一些人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被这场活动所吸引。
我们来支持这个保护区，享用美好的素食，和其他有相似想法的人交谈。
这很好地提醒了我盘中餐都是哪儿来的，也对我吃的东西更加留心。
我觉得在保护区组织这个活动再好不过了，因为成为素食主义者背后其中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对所有生物的慈悲心。
我们可以和火鸡待在一块儿，我真的很喜欢看他们怎么生活，看他们多么可爱。
这个174公顷大小的动物庇护区同时还生活着200只其他被虐待和被抛弃的农场动物，包括山羊、鹅和很多很多的猪。这些友好的小肥猪在访客中大获成功，人们喜欢爱抚它们，给它们投递特别零食小南瓜。卡明斯希望访客们在动物区体验之后，那些还不是素食者的人会受到启发，考虑开始一项新的传统，也就是更关爱动物、不残忍的生活方式。美国之音塔博，马里兰州珀尔斯维尔报道。
第27届美中商贸两委会11月23日在华盛顿落幕，双方签署了备忘录，并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达成了共识。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参加了有关仪式以及随后举行的记者会。现在利亚来到了我们演播室，我们请她来介绍一下最新的消息。利亚你好。
你好，平常。
利亚，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两委会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另外美中双方对于这次两委会都做出了怎样的评价？
好的，这次成果呢，应该就是主要体现在两份文件上哈。那第一份这个谅解备忘录就是中美共同支持这个非洲疾控中心建设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建立这个中心的目的，当然就是帮助非洲来消除这些疾病，就中美两国共同出资来帮助培训人员呐，提供技术的支持等等哈。那么第二份文件 件呢，就是中国的商务部与美国的贸易发展署，关于支持中国第二个高级反向贸易代表团这个项目的一个谅解备忘录，这个很技术性比较强哈。那目的其实就加强就是这两个政府部门之间就是，就特定的一个反向贸易代表团的一个相关活动的一个合作哈，就是这样两份文件。那么在这个签署了文件之后呢，那个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普利茨克，他在这个随后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呢，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这次会谈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我们一起来那个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In our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 meetings today, among other issues, we focused on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al device market access, the future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And China's excess capacity challenges in multiple sectors. On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al device market access, we made progress on two of the U.S. industry's top priority issues. China committed to treating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medical devices the same in regards to procurement.
这个就是普利茨克，他是这次第27届这个中美商贸联委会的一个共同主持人。他刚才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今天那个举行的会，因为他总共举行了3天的会谈。那今天会谈开始之前呢，双方就是在这个经济统计数据的这个报告，还有这个有关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一些就是程序上的透明度的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哈，取得进展。那么在今天就是主要的一个政府层面的会谈之中呢，美中双方集中关注的就是。制药与医疗器械的这个市场准入的问题，半导体行业的这个未来，技术创新政策，还有就是这个中国在多个行业所面临的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当然你从这里面可以听到，其实是美方尤其关注的问题。他谈到这个具体成果呢，他特别提到就是在这个制药和医疗器械这方面呢，就是美国业界最关心的两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就是中国是否那个在采购这些器械的时候是否能够对美国的这些公司和制造商采取一个国民待遇的问题。那么在这次会谈之中，双方取得了一个共识，就是中方承诺就是在采购的时候就是不会区分这个中外这个制造商的这种区别他们的品牌是什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共识，对于美方来讲，就是说中国再次重申了这个药品登记与审核呢不与这个价格挂钩，就是事先不要求你提供这个药品的价格，我才会决定我是否去让你进入中国市场或者采购。那么他还谈到就是在半导体工业这方面，中国也承诺就是说不要求这个外国公司一定要进行技术转让，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美方非常关切这些问题所取得的一些成果。那么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当然他在这个随后的发言中也提到了就是这次会谈取得一些共识啊，包括就是产业政策上面，还有包括贸易秘密这上面双方达成的一些共识。不过呢，但是他特别提到了就是目前中美两国在经贸问题上面临的一些挑战，尤其是市场准入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弗罗曼的这个讲话，就稍微听一下就可以。好像没有放出来哈。
The JCCT is that as we head into this transition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ere is an inherent degree of understandable uncertainty, it's awfully important that we put this relationship on as firm a ground.
这个弗罗曼就说哈，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现在正在进行政治的过渡，那么他认为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给美中经贸关系方面带来一些不确定性的这个时刻呢，就是让中美经贸关系处在一个这个一个平等的一个坚实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是尤其重要的。那么他就说，其实尽管我们对川普那个总统他今后会要采取的贸易政策，我现在并不是太确定，但是其实美国民众对这样的一个关系是有他的期待的。那么这个期待包括就是说希望这个关系是建立在一个公平的基础之上，在市场开放和准入的方面要求这个公平和对等。那么他还提到就是说，美国民众也要求中方能够采取一些具体的步骤来改变就是中国目前存在一些扭曲市场的一些政策。对，这是弗罗曼的一个说法。
提到这个美国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权力交
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竞选期间对于中国的这个贸易行为有很多的批评啊，比如说要增加45%的关税，还说要把中国列为这个货币的操纵国。那么中方对于川普的这些说法做出了哪些回应？
的确是，就是在这个今天举行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就是美方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之后呢，中方的代表团呢也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那么其实你刚提这个问题，其实是在座那个媒体都非常关注的问题。那么这个路透社的记者就专门问这个中国的这个中方代表团。中方代表团代表这个就是中商务部的这个国际贸易谈判的副代表张向成副部长，他就是专门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答复。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我们当然非常关注特朗普先生在竞选时候所说的有关的言论，特别是涉及到经贸关系的这些言论。同时呢，我们也会观察在特朗普先生执政以后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汇率问题呢，在中美之间呢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中国是不是一个汇率的操纵国，其实早有公论，学术界、经济界、政界都已经做出了结论。我们中国的汇率的改革也已经有充分的事实说明，中国是向着一个市场化的方向在不断的进步的。关于关税的问题，中国和美国都是世贸组织的成员，我本人有20多年从事和世贸组织工作的相关的经验。那么我想呢，届时呢会有人提醒特朗普先生美国在世贸组织中的义务。那么中国作为一个世贸组织成员呢，也有权利采取世贸组织允许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对，在座的媒体除了关注这个问题之外呢，也谈到就是这个市场，就是美国是否给予中国一个市场准入这个问题，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这种可能性。那么这个张向成就提到，就是说11月14号中国主席习近平跟川普实际上通过了电话的交谈，那么就强调就是说合作是中美两国这个唯一的一个途径哈，就是只有合作，没有别的选择。是
好的，谢谢丽亚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的，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第27届美中商贸联委会会议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落幕。有分析认为川普上任之后，这一对话机制乃至美中关系将面临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稍后我们邀请专家分析，不要离开。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第27届美中商贸联委会会议周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落幕了，这是奥巴马政府任内美中之间最后一次高级别的对话。那么尽管美国政府与商界人士是希望这一机制能够持续下去，但是有关专家分析说，川普总统明年上任后啊，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乃至美中的双边关系都可能会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我们邀请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来分析。黄延忠教授是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欢迎黄教授。
谢谢林山。
我们注意到，其实目前这今天可以说在华盛顿落幕的这个美中的这样一个商贸联委会，还有这个美中的经贸关系，乃至就是叫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那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商贸的一个联委会啊，可以说是这个战略经济对话这个机制当中的一个层面了。那就是说，在这么多年的这个美中关系之间，到底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谢谢。如果我们看这个今年的商贸联委会，去年是参加了在广州的这个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广州的这个商联会今年呢是在华盛顿我们又参加，今年实际上是第27届了。实际上我们可以如果算一下，差不多从80年代初期到现在，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这样的这个每年一度的这样的一个双方高级领导人参加的这样一个活动，这样一个比较高级别的这种对话，实际上一直都是持续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像这些高层互访啊、战略与经济对话啊，包括我们的联委会啊，实际上中美之间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对话机制。而这种对话机制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稳定双方战略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沟通机制了。如果我们再想到就是最近啊这几年来中国非常迅猛的就是对美投资啊，它现在中国实际上已经是美国很多农业大州的第一大市场，而且这个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现在差不多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已经创了大约是90,000个就业机会啊，这样也是啊对啊稳定中美之间的经济战略关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个美中的这个商贸联委会这样的一个机制啊，这是第27届了，已经有很长的这样的历史了。那么刚才你谈到你是曾经作为这个美方的代表团参加过这样的对话，那么美方对这个机制目前运作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是感到是不是满意？
我应该是，如果用我们看，特别是刚刚报道的，就是27届这个联委会的取得一些成果啊，包括就是双方共同支持非洲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疾控中心的建设，包括在这个制药与医疗器械行业关于中国的，就是美国产品的准入问题啊，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美国非常关心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恰恰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就是美方跟中方就开始谈这个问题。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就是去年的时候在广州，就是专门有一天双方的代表团的领导都就是带队的，就是坐下来就商谈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想这个今年的这个成果就是去年这些会谈的一个延续在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美方拿到了他基本上很多所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们说川普总统他将来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指责中国在贸易关系上不公平。那在这个问题看来，我们就是说已经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了。所以我觉得，即使是川普将来上台，他对这样的联委会这样的机制，我觉得还是会肯定会保留的。
美方的不是中方的态度怎么样呢？
中方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中方的态度这方面的报道。不过从去年来看双方对这个还都是非常满意。当时的这个也是中方的副总理汪洋也发表了非常非常好的谈话，就是对这个中美之间经济关系给予了很大的期望。
川普在明年1月份就即将上任，那么他在前几天呢，就是通过视频就是说他上任的第一天就要把这个要废除这个 TPP 了。那么就是我们说到这个 叫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那么在川普上任之后，那么这个机制还会不会继续延续下去？
我觉得应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继续延续下去。实际上你可以说，实际上如那个所谓的川普在上任的一开始就把这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给废掉，那恰恰就是说更加凸显了这种双边这种贸易经济对话的重要性。这也是川普他一直他在说的，他是说他要把这个 TPP 废掉，但是呢他要采取就是说用双边贸易对话双边谈判的形式来取代这样一种多边的形式的协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恰恰是这种中美之间的战略啊，经济会谈啊，这个作用我觉得应该是得到应该会得在某种意义上应该会得到强化。包括我们说的中美双边的贸易协定，像那个 BIT 啊，这些哦可能就是会得到比较顺利的推进。但是呢就是说作为一种谈判的策略和手段，为了提升就是华盛顿在与北京的谈判中的美方的地位，他可能去会保持一个很强硬的说法，就像以前说的我们说的45%的对华关税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可能这更多的会作为一种谈判的策略。
川普在这个竞选期间啊，就是许多中国民众就是看好川普，就是认为啊川普可能上任以后啊会对中国更友好。那么现在川普是已经当选了，那么中国的民众有许多民众对他是很有期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国内民间对川普总统上任的有很大的期待，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不大喜欢希拉里的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立场。当然他们也有一部分认为共和党呢可能比民主党更好打交道，因为共和党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在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上没有那么就是推进方面没有那么积极而且呢就是可能还有一些比方说这个川普本人的个性的原因，因为他在这个选举的时候期间虽然对中国做出了很多批评，但是他对中国本身他又说了很多好话，比方说他说我对中国充满尊敬，我有很多中国朋友，所以你可以看他在双边关系中这个微观层面的他这种强调，就跟那种希拉里他说在这种宏观战略层面的这种言论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这也是很多国内民间人士比较喜欢他的原因当然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当选之后确实有对从中国的利益来说的话是有一些利好，比方说除了这个人权不再过分强调川普本人他因为他的这个共和党他本人的商人背景，他不大就是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更加实用主义相对于所以说希拉里而言的话后面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协商的余地。另外呢就是说他这个亚洲再平衡的这种战略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就是说他不大主张在亚太地区保持美国的强势存在。而且在另一个方面，如果我们看他最近任命的一系列这种内阁成员或者是他的顾问班子来说的话在某些方面我觉得可能跟中国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合作，比方说打击伊斯兰这个极端分子恐怖分子问题上，这个他任命的这个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实际上是非常坚定非常坚决的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我觉得将来跟中国会有比较好的一点合作，甚至可能就是说会避免美方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我觉得中方应该是比较乐见的。
但是很多专家或者分析人士还是认为，就是说川普上任以后啊，可能这个美中关系包括你本人我们在几个小时前在交谈的时候你就提到，就是那么川普上任以后呢，美中关系可能还会面临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甚至是复杂性。这些所谓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指的是什么？
这实际上两个不同的问题。不确定性主要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下几个方面可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看总统当选之前说的话，与他当选之后他的实际政策、实际作为是有一个差距的。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川普实际上在这个选举结束之后，他很多他的讲话、他的这个任命是已经看出来，他已经跟他原来说的话已经开始保持距离，甚至后退。另外就是说，看他本人的性格。也 相对来说，就是跟其他的这个政客来讲啊，他是比较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比较喜欢跟着感觉走的，这样子也增添了不确定性。另外就是说，我们也看到他和他的团队基本上很多就是说跟中国的关系很多是在商业层面啊，比较缺乏实际的外交政策的经验啊。另外呢，他的内阁成员组成现在还没有组阁，还没有完全结束啊。他的那个，比方说国务卿啊，一些国安团团队，包括就是说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的这个对亚洲啊事务的这方面的这些主任啊，这些人选现在都还没有出来，所以我们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所以这是有一个这样的不确定性。但是呢，就是另外一方面，我刚才说的利好的，就是说，
对中国的利好，
对利好的，就是说，如果只是强调利好的一面，实际上也忽略了，就是说这种复杂性。复杂性，我就是说在贸易问题，比方说网络安全问题上面可能他会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度因为毕竟就是说他的经济政策，他必须回应长期以来就是他的那个像美国蓝领的工薪阶层白人蓝领阶层的他这些诉求，他因为是这些人把他送上总统宝座，所以说他即使当选之后，他必须做全民的总统，他也必须回应这一部分人的诉求也就是在所谓的我们说反全球化、美国主义至上、保护主义这个方面，他必须就是说对这些人就是有一定的安抚。另外就是我们说，虽然就是说他不大提倡美国做世界警察，但是这并不代表就是说美国回归到所谓的孤立主义的立场上。实际上我们如果看到他在调整跟美国的盟国关系问题上，他就是说只是鼓励一种我们所说的离岸均衡的这种策略，就是说鼓励其他国家带头制衡正在崛起的国家，但这并不表明美国就不介入，他是在必要的情况下还是要介入的另外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他也承诺要重建军备要大力的就是说增加对军队的这个投资投入在这个盟国关系问题上，我们觉得即使有变化也不可能一夜发生，因为这种与盟国的这种关系通过条约包括军售这种形式固定下来，即使你想转变也不是说一夜之间就能够发生的另外呢，就是说全球治理问题上，可能川普总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立场会有倒退，这样给中国也创造了一定的机遇，但这种情况下要让中国来挑大梁，全球治理问题上挑大梁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如果就看全球健康这一块，美国每年的投入差不多是100亿美元，那中国差不多我估计2-3亿美元就顶天了在这个埃博拉就是应对党过程中，美国差不多投入了是至少18亿美元，那中国是捐到联合国的是4700万，那总共的投入大概是1.23亿美元，所以可以看跟美国是差距是非常大的。如果要中国来填补美国就是留下来这个空缺，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也不大现实。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有很大的复杂性如果在我们再看这个战略层面来讲的话还有更复杂的地方，比方说美俄关系的调整，因为他现在就是说对普京感觉还不错美俄关系的调整，这样对中欧美这样的三角关系本身又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如果普京觉得就是他跟美国关系调整了就是变好了，那他可能对中国的需要就会降低，那这样的对中欧关系又会产生影响。
嗯，年终还有差不多1分多钟的时间，想问你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就是川普当选总统正在紧锣密鼓的来阻隔，那么我们来谈一谈和这个美中关系相关的，就是对于他的这个国务卿的人选和美国驻华大使的人选，现在外交界或者外交研究国际关系界有没有什么样的揣测？
我就是作为国务卿的人选，他基本上现在大家很多的都在传是可能是那个 Romney 可能就是他以在竞选的时候非常批评他的这个在2004年前开始就进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 Romney 可能会担任国务卿，但问题就在于他这个 Romney 他如果做国务卿的话，他本身在这个方面包括对华这个打交道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另外我们如果再看他的这个对华大使的人选，他大概就是都在猜测，就是前印第安纳州的好像是一个州长吧可能会担任 我记不清楚是印第安纳州还是爱奥瓦州，
爱奥华州，
反正爱奥华州可能那个是他的老朋友啊、可能会担任驻华大使啊、但这个对中国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应该是他们会比较欢迎，因为这个一向是比较主张促成，就是说中美之间有更紧密的，特别是经贸方面的联系。
是的，而且好像很多揣测也是认为他和中国最高领导人啊，习近平啊，早期因为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呢，和他啊有交往。好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严总，我们今天就只能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接下来我们轻松一下。导演大卫·叶茨在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中重现了人们所喜爱的《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的魔法世界。电影剧本呢，由《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撰写。影片日前在美国上映后位居周末票房榜的榜首。
1926年的纽约，破坏性的力量在城市街道上释放。
Whatever it is, it must be stopped.
隐秘的美国魔法社会危机四伏，他们担心暴露在不会魔法的麻瓜之中，并且遭到他们的反弹。
Impound that case, Graves.
Please, you don't understand. Nothing in there is dangerous.
We'll be the judges of that.
美国魔法议会怀疑纽特·斯卡曼德是危机爆发的原因。
It was open.
Just a smidge.
这名英国魔法生物学家带着一整箱的威胁魔法生物来到纽约，并计划将这些生物放生到他们的自然栖息地中去。杰克·罗琳说，纽特·斯卡曼德是《哈利波特》上学时使用的一本教科书的作者。我在写《哈利波特》的时候，我对纽特·斯卡曼德很感兴趣。他周游世界，研究神奇物种。
He calls himself a magic zoologist.
First trip to America?
Yes.
Must get that fixed.
奥斯卡奖得主埃迪·雷德梅恩解读了古怪的斯卡曼德这个角色。在影片中，斯卡曼德发现他携带的一些生物逃跑后，他自己成了危机的中心。那些动物被认为是在这个城市造成死亡和毁灭的罪魁祸首。
You know which of your creatures was responsible, Mr. Scamander?
Look at the marks. No creature did this.
斯卡曼德找了三个人帮忙，两个人是女巫师，还有一个是麻瓜雅各布。雅各布是一个踌躇满志的烘焙师，他那装满甜甜圈的行李箱阴差阳错的和斯卡曼德的搞错了，因此两个人的命运也相互交织在一起。魔法师斯卡曼德想要找回逃跑的生物，并找出引发袭击的真正的幕后黑手。也许不让人吃惊的是，也正是这些黑手在几十年后搅得哈利波特的世界不得安宁。
There are ways in which we connect.
把哈利波特的故事联系起来的一些方式，人们会感到吃惊。这是我们第一次讲述一名巫师的成长，以及他危及世界秩序的故事。
哈利波特故事中反对偏见和种族纯洁性的主题也出现在《神奇动物在哪里》这部影片中。虽然哈利波特迷们可以再次沉浸于新电影带来的魔法世界，但是剧本平淡无奇，而且演员阵容与哈利波特电影的也没有什么联系。但是 J.K. 罗琳保证说，新的故事还会有更多的后续发展。虽然起步较慢，但是哈利波特迷可以翘首以待。
I want to be a wizard.
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报道。
好，我们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今天晚上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宝申。美国新总统川普明年一月入主白宫以后，美国将采用什么样的对外政策？中国会不会取代美国领导世界？ 美中两国在世界事务中将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两国将进行怎样的互动。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邀请龚晓夏博士和夏艾良教授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欢迎您到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